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修行，全经过佛的没有所造的中观内容，全论内容是不是有何必要？那么现在讲的是全论的内容，全论内容实际上通过二语啊，就是二谛的无有生法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要了知二谛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对于这个二谛呢，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所知法，所有的所知，要不然包括在世俗谛当中，要不然包括在圣意谛当中。除了世俗谛和圣意谛之外呢，实际上再没有一个其余的所知能够被我们了达的。也就是说，了达的二谛，相当于就了知了一切所知了。那么就是说，是要了知二谛呢，必须要通过殊胜的这样一种证理来进行通达。所以说呢，因为二谛它的这样数量决定的缘故，它的这个证理啊，它的途径也是决定的，也就是只有二谛，只有世俗谛和圣意谛。那么在这个宣讲的时候呢，前面对于这个一部分的外道嘛，有这个数论外道啊，然后是密行外道啊等等，像这样一种吠陀派，还有这个顺时外道，这些外道四个外道宗派呢，是啊，就是说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就是说呢，宣讲内道当中的二谛的观点。内道当中呢，现在正在讲这个，就说是这个有时中啊，就是说有时这个有时中当中的这个小乘有部和经部的观点。小乘有部、经部呢，在有些问题上面、观念上面，内部是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呢，经部的观点要比有部的观点啊是要这个就说是要观察的就近一点，观察就近一点。那么但是呢，在承许他的这个世俗谛和圣意谛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从他的承许的这个承许的这样标准来看，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前面已经做了观察，而且他们认为呢，必须有一个最微细的无分刹那和无分微尘，否则的一切粗大的法和粗大的心识就没办法显现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主要是宣说这个有部和经部啊，他们就说是能够获得解脱道的这种根据。也就是说，虽然承许圣意谛当中有无分刹那、无分心识，但是呢，仍然可以获得解脱。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承许一个实有的机、实有的刹那和微尘还可以获得解脱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从小乘的角度来讲，让就是说众生获得解脱的最大的障碍，实际上就是这个我执啊，就是个具身我执。那么就是说具身我执呢，如果能够打破对于五蕴粗大的执着啊，就可以就是说是真正的抉择无我空性见啊，可以抉择无我空性见。那么就是如果呢抉择了无我空性见，进一步的进行修持，证悟了这个无我空性，就能够遣除烦恼障，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证悟涅槃的果位。正悟涅槃的果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们在观察的时候，把粗大的法都抉择为这个空性，然后在这个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具身我呢，就是在这个粗大的五蕴上面可以安立的。如果说粗大的五蕴已经摧毁了，那么就是所谓的粗大的我、具身我呢，就无法安立。所以说下面这一段主要是说有部经部，它的确是有解脱道的。其实有部与经部的论师门，只不过是缘众多极微尘与刹那心识聚集、刹那生灭自现的此进取五蕴而想当然的认为是我而已。那么就是说这一段呢，主要是介绍了有部和经部的论师啊，他们对这个我的认知方式。就实际上他们对我的认知方式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只是一个假我而已，那只是一个假我。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具身我啊，也就是缘五蕴而安立的。那么这样一种五进取五蕴，实际上是一个粗大的法的缘故。那么在就是说有部经部的教义当中，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五蕴啊，它也是一种假立的法啊，它是用它可以被分析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这个所谓众生的具身我，观察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假立的我。那么这个地方讲呢，只不过是原众生，就是说是有过经部论师，他们在安立我的时候呢，只承许具身我。那么怎么样呢？他们说，只不过是原众多极微尘和刹那心识的聚集。那么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五蕴呢，它是这个众多的很多很多微尘集聚起来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五蕴当中的色蕴，色蕴是这个色法的执行。然后呢，众多刹那的心识，这个就是这个五蕴当中的后世蕴啊，是那个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这个四种法是心识的执行。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第一个呢就是讲色蕴，后面这个就是说是色蕴呢，它是心识的法。所以说呢，除了这个色法心法之外呢，再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我了，没有我的这个组成部分了。所以说缘众多极微尘和众多刹那心识的聚集。 刹那生灭自性的，那么这个五蕴呢也是一种刹那刹那不停的是在生灭自性，所以说它有一个坏和一个聚啊，就是说是前面这个是聚，后面刹那生灭就是一个坏的自性那么又是一个刹那生灭的，然后是一个聚集法，是进取五蕴啊。进取五蕴呢实际上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五蕴，有的时候我们说身体或者是身心吧，那现在我们能够就起心动念的这一部分呢是心，然后我们能够外面的这样一种色法的色身呢是这样一种这个色蕴，所以说合起来就是讲这个进取五蕴。那么为什么叫做进取五蕴呢？实际上这个进取啊，它就是讲的这个有的时候是讲取，有的时候讲，那么这个取呢就是烦恼啊，这个取就是烦恼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叫进取五蕴呢？啊，因为这样一种五蕴它是通过烦恼为因而显现的，所以说在有些汉译当中叫取蕴。啊，取就是烦恼的意思。我们就是在这个学习十二因缘的时候呢，有爱取，那么爱和取都是烦恼的译名，所以说这样一种就叫做五蕴。那么就在取名字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通过这样取啊，以取为因而得到的蕴，所以说它的名字也叫做取蕴啊，它的名字也叫做取蕴。比如说呢，在俱舍论当中打比喻讲呢，比如说通过牛粪。啊，通过牛粪它烧起来的火就叫做牛粪火，啊，就叫牛粪火，啊，烧草燃烧起来的火叫草火，啊，就是有这样，所以说通过取而得到的五蕴就叫做取蕴，啊，就叫做五取蕴，就是进取五蕴啊，我这个外面都是可以这样安立的，啊，都可以这样安立，或者就是说这个五蕴呢，它是这个属于进取的。五蕴是属于进取的，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大臣啊，就是国家当中大臣，他是属于国王一样，他是属于国王啊，所以说这个方面五蕴是属于这个进取的烦恼，所以是叫做进取五蕴啊，有这样一种意思，有这样一种主次的关系啊，这样一种主次隶属的关系。还有一种问题呢，就是说这五蕴本身就可以产生烦恼啊，通过这个凡夫的有漏五蕴它可以产生烦恼，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叫做进取五蕴，五蕴本身它也是一种烦恼的自性，可以产生烦恼，所以从三层意思呢都可以了知为什么叫做进取五蕴的含义。那么就是说是那么进取五蕴我们就是说解释很多，实际上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身心状态。那么这个五蕴有漏和无漏两种，当然此处是讲有漏的五蕴了啊，有漏五蕴。那么无漏五蕴就是这个就是说戒律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漏法啊，戒律等等无漏法，禅定等无漏法，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这个五蕴是指的是有漏五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漏五蕴，我们众生缘，我们现在的身心的状态，身心的这个自性，想当然的认为是我，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就认为想当然认为这个进取五蕴就是我咳咳。那么这个呢，就是一般众生的具身的我执。那具身我执，以前我们在讲入中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也有分析嘛，那是有分析的。实际上所谓的遍计我呢，它是通过观察详尽观察之后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具身我呢，啊，具身我是所有的众生都有一种具身我，唐僧蚂蚁有它的一个具身我，鸭子有它的具身我，一般的凡夫众生都有具身我。那么这种具身我到底怎么认知呢？就是说原这样一种进取五蕴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就是我，没有通过这样一种理论详细去观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我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我来了，哎，就是说是我是谁，像这样的这种我呢，就是想当然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而已。有的时候只不过把身体认为是我，有的时候把这个第六意识认为是我，有的时候把这个受认为是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我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这个我呢也是一种假我。所以说所有众生的具身我都是假我，为什么都是假我呢？因为所有众生的所谓的这个我就是缘，现在这个极多微尘极多心识的聚集，这个是一个特点，刹那生灭这个是第二个特点，有了这两个特点合起来的这样一种五蕴呢，就把这个五蕴认为是我。但是真正通过有部和经部的论识一分析一观察的时候呢，你所谓的这个进取五蕴，你就是分析到最后就是一大堆的微尘，你的这个所谓的受想行识这个是明运呢，就是这个心识的本体，观察到最后的就是无数的刹那，啊，无数的刹那。所以说，除了这个极多微尘和很多的刹那这个之外呢，你所谓的这个五蕴在哪里？你这个五蕴都不存在，你这个我又在哪里？所以说呢，所有众生的具身我都是假立的。唯识宗的论不是唯识宗，有部和经部的论是他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认定的我就是个假我，他认定的这个我这个是具身我。啊，就是这样一种自信。 而认为除此之外的我不可得，由于这与我们这与他们秩序的我之法相不符合，因而与他绝非一体。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除了你如果说是要详尽观察的时候，这个我就根本没有。那如果你要就是说安立一个我呢，只能够在世俗地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粗大的五蕴，就是这个是个假我而已啊，这个就是一个把这个安立成我。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假我之外，外道的这个我，外道的这个我就是种种的神我啊，就种种的大我，或者有的时候是说具有五种特点的我，有的时候是说具有九种特点的我。实际上像这样的我呢，都是不可得的，外道的这种辩解我是根本不可得的。为什么这样外道的辩解我不可得呢？这些就说是这个假我之外的实有我，假我之外的这样一种这个神我，就是恒常不变的我不可得的原因啊。下面讲，由于就是说这个外道的我和他们自诩的我的法相不符合。那么这个两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外道承许的我和自诩的我，就是说是第一个在上次的翻译当中，括号当中讲指外道的我，第一个就由于这与他们这个这字呢，就是讲他们的这个神我。他们所承许的这个所谓的神我，通过详尽观察的具有五种九种具有很多很多特点的这个神我，与他们自诩的我，后面这个自诩的我就是讲平时这个外道他在生活的时候呢，他也认为这个身体也就是我，然后就说我修道啊，我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通过观察之后认定了一个所谓的神我，然后有一个五蕴的我，他们自诩有一个我，就是说平时在这个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五蕴合合的还有一个我，所以说这个神我的体相，就和平时他们使用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我的体相，那个法相呢就不符合，完全不符合的，所以说与他绝非一体，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五蕴的我和这个神我绝对不是一个本体的。绝对不是一个本体。那么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所谓的这个神我，它就是一个恒常的不变的唯一的自性。那么五蕴呢，五蕴前面讲过的，五蕴它是这个很多很多法集聚起来的，所以说不是一，很多法集聚的元素不是一，这个和它这个外道的这个所谓的唯一的观点就不符合了，法相不符合。然后呢，五蕴是刹那生灭的自性，和它自己所承许的这个神我所谓的这种神我是恒常不变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完全不符合完全不符合。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观点，所以他的法相不符合。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五蕴的我和这样一种他们的神我不是一体就是一体，不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有很多过失。那么观察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外道他的的确确不承许五蕴我们，他是不承许寂蕴我，他是承许离蕴我，他就承许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所以说你说他们就说是这个他们外道的我和自诩的我绝非一体，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发这个过失相当没法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所谓的五蕴的我和他的神我不是一体的，这方面就是把他们一体的观点排除了。那么如果说是他承许是离蕴我，离开五蕴之外有个，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真正的离开五蕴之外哪里还找得到一个我？离开五蕴之外就根本找不到一个我了。而且呢，这个方面和外道他自己在平时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他们的这样一种观点就完全不吻合。他们就是说除了五蕴之外就再也没有法了再没有其他一个法，所以说这个我呢根本也就找不到。如果说在五蕴之外找得到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现在，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和心就是五蕴嘛。如果外道说离开这个五蕴之外在其他地方有一个我，那么这个我在哪里？在虚空里面是在藏在哪个缝缝里面，还是说在哪个山洞里面？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应该找得到。但是呢，就是说离开五蕴之外你去找一个所谓这个恒常的这个一体的这个自在的有这个这么实实在在的一个法，哪里有？谁都找不到这个法。所以说你如果要承许就说是这个离蕴我，一方面就觉得就我不承许的这个是无常的我，这个五蕴的我不是真正的我，这个是什么什么法。但实际上如果你要离开五蕴之外去找，哪里有呢？离开五蕴的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不管是在虚空当中还是在水里面还是在哪个地方都找不到一个这个这么实在的一个东西恒常不变的，这个我根本就没有。所以不管你程序就是怎么样，你程序离蕴我也好，还程序就是说是这个寂蕴我也好，实际上都是没法真是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常我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非一体。所以他们认定具有恒常唯一自在等特征的我实属子虚乌有。因此说呢，外道所认为的这种神我呢，这个神我就是具有恒常的就是说唯一的自在的特征啊，就这样很多很多特征的所谓的神我，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那么前面我分析过了，外道认为这个神我是恒常的啊，肯定是不变化的啊，像这样的话肯定不是机运，我认为这个五运呢它就是变化的，然后是唯一的，它就只有一个，但是五运有五个。还有呢就是讲这个自在，他觉得这个我是自在的，但是这个五运不是自在的啊，五蕴一点都不自在。就像这样的话，就恒常唯一自在等特征的我呢，实属子虚乌有。那么就是说，外道的这样一种通过宗派观察得到这个神我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众生啊，就是说遍计我不存在。那么这个众生的这个具身我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假立啊。前面分析的也是个假立而已。所以说，具身我也不存在，遍计我也是不存在。那么除了具身我和遍计我之外，再没有一个第三种我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就平时众生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啊，我的观念，那就是完全是一种忘记了，一种变啊，一妄执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可以存在。但是众生不了这个真相啊，不了这种实相，就说是认为有我，一切为我而奋发。所以说，从轮回漂流到现在还没办法获得解脱，原因是这样的。从圣贤的角度来说，始终承许以我而空的所有罪极微尘与罪极微死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而且极微尘也是刹那性，并认为通过修人我的正道便可使以坏俱见为根本的轮回烦恼荡尽无余，依脱离三界轮回无取而正得涅槃果位。那么从圣贤的角度来讲的话，始终就是讲有不可进步。那么这个有部和经部，它承许以我而空的所有极微尘和微识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以我而空呢，它就是讲一种他空观点，啊，一种他空观点。那么就是说他空观点，就是说一个法不空，在这个法上面的某种法是不存在的，就是叫做他空。那么这个所谓的他空呢，就是说是最极最小的这个微尘和最小的这个心识啊，这个是的的确确存在，这个不可能空的。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微尘和心识的基础上，我不存在，这个叫做以我而空，啊，这个叫以我而空。那么以我而空的意思就是观察到最后，那么这个微尘和这个心识是有的。那么最后你如果得到了即微尘和微识，那么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就是你最究竟的观点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个我就不可能得到，啊，我就得不到了。就没有我，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最后得到了这个圣境地的时候啊，如果说是这个最后已经分析一切万法身心状态，除了这个微尘和就是说心识之外，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我就没有了，因为这个所谓的具身我，它就是圆一个整体的五蕴而得到的观念，啊，这个具身我就是圆一个整体的五蕴得到的观念。但是现在所谓的这个整体的五蕴在哪里？现在所谓的整体的五蕴，最观察到最后，除了一个最小的微尘。除了这些最小的微尘和最小的刹那心识之外，没有一个所谓的整体啊，就是说粗大的五蕴。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粗大整体的五蕴的话，那么你所谓的这个我，你这个我是缘这样粗大整体的五蕴而安立的缘故，现在你这个粗大的整体的五蕴都不存在了，那么当然你的我就不存在了啊。这个就是小乘中抉择无我的一种观点。实际上不单是小乘中抉择我是这样抉择的，现在我们要抉择人无我空啊，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抉择。所以说呢，就是说目不正确的观点很清楚，就如果你要得到人我见，那么就是说是不需要把最小的微尘的心识也绝对为空性，你只需要把就是说是粗大的五蕴抉择为不存在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的的确确呢，你最后得到最小的微尘和心识的时候，这个粗大的五蕴就没有了。粗大五蕴在哪里啊？根本就得不了个粗大五蕴。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以我而空的啊，这个观点。当然这个方面就是说以我而空呢，是他在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呢，得到微尘和心识的时候，这个是就说是这个附带成立的。这个方面主要是说最极微尘和最极微识的确存在，而且呢这个极微尘也是刹那性的。那么这个极微尘是刹那性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在某些外道，比如说圣论外道，他也承许最小的啊，观察最后一个极微尘啊，这个方面就是圣义地了啊，就是不能再小的，这个是圣义地。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么小乘宗它也是承许最后一个，最后存在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极微乘。那么二者之间难道不就不是一样的吗？这个方面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地方讲很清楚，而且极微乘也是刹那性的。这个刹那性就是说，观察的最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微尘，它虽然是实有的，但是它是刹那生灭的法，啊，它是刹那生灭的一种法。外道的一种微尘，它是恒常不变的法，啊，它是恒常不变。那么就是说，小乘的这样一种刹那性呢，小乘的这个微尘是刹那生灭的。当然，这个微尘，这个就是说这个极微，不是个极微，这个心识，刹那的心识就不观察了。为什么呢？这个刹那心识本来就是刹那在生灭。然后这个地方只是说极微尘，它这个和外道根本不一样。外道就是认为这个最小的微尘是完全的恒常不变，那么小乘认为这个极微尘是刹那生灭的，啊，是一个刹那。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它的一个不共的名词，刹那的实有，刹那生灭的实有，刹那生灭的实有就和恒常不变的实有这个方面就做了一个区别了。因为就是在这个小乘当中呢，他就是说观察的最后这个圣义地当中所安立的能够得到的这个极微尘，它的确是实有的。如果不是实有的话，它肯定是就是说像粗大的五蕴一样，它应该是空的，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观察的最后这个得到的缘故，这个是实有。但这种实有它是刹那生灭啊，在刹那它的生灭，所以说它就是叫做刹那生灭的实有法啊，刹那生灭的实有法。这个方面就是小乘它一种不共的观点。也不相同于这个中观宗啊，这个中观宗他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微尘呢根本就没有自信。那么外道认为这个微尘它是一种恒常不变的法，小乘认为这样一种微尘就是刹那生灭的实有法，啊，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并认为通过修人我的正道，可以使坏俱见为根本的轮回烦恼当尽无余。那么他就认为呢，这样如果能够把粗大的五蕴啊觉知为就是说这个没有的话，觉知为无自性的话，大的五蕴能够觉得无自性，那么这个人我空就可以得到。那么如果再进一步修人我空性的正道呢，就可以使坏俱见，那这个坏俱见就是沙迦耶见，沙迦耶见呢它是梵文呢，翻译过来就叫坏俱见啊，坏俱，坏就是无常的意思，俱就是聚合的意思，就前面我们分析了啊，就很多很多心识刹那聚合，然后刹那生灭，这个就是坏，然后就聚集在一起叫聚，坏俱见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讲以五蕴为见的，这个叫做坏俱见，那叫沙迦耶见。它的本性是坏和聚的自性，但是众生不了知呢，就缘它缘这个坏聚的五蕴产生个我见，所以说有的时候叫我见，有的叫坏聚见啊。真正沙迦耶见翻译过来就叫坏聚见，那么就可以遣除以沙迦耶见为根本的所有轮回的烦恼全部扫除，以此脱离三界轮回啊，就是从各方面可以脱离三界，无取而证得涅槃果位。这个时候呢，再没有取而证得涅槃果位。那么这个无取的意思，一个理解成再不取受生死了。这个叫做无取，还有这个取字呢，也叫做，因为前面讲了个取是烦恼的译名，啊，这个取就是烦恼译名，有爱取有，在十二缘起当中有爱取有，那么有了取就会有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无取，就是讲无有烦恼，最后呢就不取后有，要证得这个涅槃果位了。这些有时中论师在讲述无时空性等经文时，则一概解释成微量或鲜少之意等。那么就前一段呢就讲到了这个前一大段就讲到了有无经部啊，它是有解脱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无我见，有无我见就会有解脱道，没有无我见就没有解脱道。所以说前面这一段讲它有这个解脱道。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讲唯识啊，不是唯识中有部中啊，就说是有部和经部，他们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理解空性的这个方面，他没办法和大乘的这样一种菩萨一样这么准确的完整的理解空性。那么这些有时中的论师在讲述无时空性的经文，比如说般若经啊，还有心经啊等等当中讲到了无时空性，有的时候这些罗汉他也要讲解啊，也要讲解这样无时空性，或者说他要对于大乘当中这个无时空性他做一番解释。那么在经典当中明明就写的啊，就是说五蕴空啊，一方面都是空的，都是无自性的，那么他要解释这个无时空性，那么怎么解释呢？啊，就是一概解释成微量或鲜少之意的。那么他们在解释空性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他们对空性这个方面倒不一定升起这样有很大的一种恐怖啊，尤其是这些罗汉等，那么像这样不一定升起很大的恐怖心，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在解释的时候呢没办法按照大乘的经典这个意义来去解释的，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证悟通过自己的境界去解释，所以他解释成微量或者解释成宣少，因为量很少的缘故啊，量很少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空性，就叫无实。 那么叫微量，这个量字呢，我看就上次的解释当中，它就是个量，好像有的像是力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力量很微少，力量很微弱，这个叫微量。像这样的话，力量很微弱的，因为是无常的法的缘故啊，无常的法它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恒常性，它是无常的，所以说叫做微量。先少就是说很少，把很少的这一部分呢就太少了，所以解释成空，或它的力量很弱的缘故，把它解释成空，就是这个这样去解释成空的。那么这个就是概述的，后面就是说进一步的分析，什么叫微量，什么叫先少。他们讲解说，一切有实法是下列的，故而称无实。因为在现阶段此等均是无稳固性可言的缘故，都是讲微量。那么因为一切有实法都是下列的，所以说称之为无实。为什么就是说是他们是下列的呢？因为在现阶段此等法均是无稳固性可言，无有稳固性就是讲无常，它在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所以说它是无稳固性的。它既然是现阶段这些法都是无稳固性的话，那么这些法都是下列的，下列的话他们的力量就是微弱的，所以说呢就把这样一种下列的有实法，因为他们下列的缘故，所以说就叫做无实，就叫做空。他是这样把这个空性下的定义的。所以说在括号当中讲，以下列加否定词，下列加否定词，因为他下列的缘故，所以说就否定了他啊，就认为他是没有的。他就说其实还是不空的，认为这些法存是存在，他就说按照大乘这样的空它是不存续的。像这样的话，因为下列的缘故呢，就加到把它否定，因为很下列的缘故，就说它没有，或者它是无实的，它是从这个方面微量的缘故呢，解释成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啊，无实，这是第一种微量。下面第二种是先少缘故，啊，理成啊，解释空性，或者说由于一切有实法中多数无有实质，因此说是无，原因是前际已经过去，后际尚未产生。第二种观点呢，就是说一切有实法当中的大多数的法，啊，都是无有实质的，啊，大多数法都是无实质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做空，就是说佛经当中讲的空呢，就是讲大多数的法都没有实质的缘故，啊，所以说就是这个色空，然后声空、想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眼空、耳空、鼻空，他为什么是这样讲？这些都是空的呢？明明这些都存在，为什么是空的呢？他意思就是说，在这些有实法当中，大多数都无实质，所以就大多数来讲的话，他们是空的。那么又怎么样安立大多数无实质呢？下面讲，因此说是啊，就是说其原因啊，前际已经过去，后际尚未产生。前际已经过去了无实质了，后际还没产生无实质，这是现在的这个一刹那，现在存在的这一法太少了。现在的法太少的缘故，现在的法虽然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实有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它在前际后际当中，它必定是少数。所以说，虽然有一点点是实有，但是呢，就大多数无有实质的缘故呢，佛经当中讲哦，这些都是空性的。这个是小乘中啊，有些罗汉他在解释这个论师，他在解释这样一种佛大乘的空性的时候呢，完全不是按照就是说是大乘的经典当中菩萨讲解空性这样去解释的，他是完全按照这个少量啊，或者微少或者微量啊这个方面请你去观察，或者无常的缘故是空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在就是说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当中啊占的比例，那么现在是很少，过去未来是很多的，所以说呢就大部分而言啊说这个是无实质，他从这个方面来解释的空性。那么这个讲到了小乘的观点，那么下面是讲大乘，大乘当中有唯识和中观，首先解释唯识中。唯识中这一宗派认为，无而显现的能取所取是遍计所执法为世俗谛，那么就是他们也分了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那么首先呢是讲世俗谛，世俗谛在这个地方呢，唯识中宗派认为啊，就遍计所执性，这个就是世俗谛。那遍计所执性到底是怎么样呢？无而显现的能取所取啊，这个就是遍计所执法。在唯识中当中有三自性啊，就通过三自性来安立一切法，通过三自性来归摄所有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三自性当中第一个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啊，遍计所执就这个地方。第二个自性就是依他起性啊，第三个就是缘成实性。那么像这样通过这个三自性来解释，那么后面都要彻底提到他们的这个观念。第一个遍计所执性是什么呢？无而显现的能取所取。那么就他们认为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能取所取，能取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心识，这不是能取，所取就是我们心的识现在正在取到的一个柱子瓶子，或者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外面的法和里面一切的这个心识的法，这个外面安立成能取所取。那么这一切的能取所取呢，都是无而显现，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的，但是通过迷论的缘故呢显现出来的能取所取。那么这些无而显现的所有能取所取法，这个叫遍计所执性，这个就是世俗谛，因为它是无而显现，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实际上嘛，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做世俗，这个无而显现的人学说趋势，遍及所知性，这个方面也是一大块。就是说，众生一般的凡夫众生能够执着的心，能取心，能够执着的就是说所执着的所取，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世界轮回三个大地这个方面的所取。所以说，一切的能取所取是无而显现，这个叫做世俗地。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证悟遍及所知性。如果能够证悟遍及所知性它的本体的话，实际上就能够打破很粗大的能取所取的执着，这个方面的空性它必须要是抉择的，这个方面是世俗地的方法，这个像这样的世俗地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无而显现的能取所取的缘故。那么下面就是讲的圣义地，而能取所取之现机，最就近的自明自知，依他起心外境所取与执着它的能取来空的是圆成实，也就是圣义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能取所取它的一个现机是什么呢？能取所取的现机是最就近的自明自知的依他起心识，依他起心识，也就是说这些能取所取它的来源，它的现机就是真正内心当中这个圣意当中存在的这种心识，自明自知的这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有的时候是第八识就是讲这个阿赖耶识，有些地方就讲依他起的心识，这种依他起的心识呢，唯识中的观点就像一个无垢的如意宝珠一样，透明的就是像这样一种透明的自信，像这样也是一种实有的自信，它能够作为一些显现法的基。所以说，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果你有了这样不清净的习气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作为基呢，就能够显现这些能取所取，就能显现这样一种外面的设法。那么这些外面的设法，从这个角度来讲，迷乱的角度来讲，无而显现的角度来讲，就叫做遍地。那么他们显现的基呢，就是这个自明自知的依他起的心识就是依他起的心识。像这样来讲呢，就是说依他起之心就是从这个依他起的心识的角度来讲的。实际上就是说，一些能取所取法呢，它本来第一个不存在的。如果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能取所取法的现象做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心识的自性。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这个能取所取的法，能取所取法做究竟观察，它就是空的，能取所取就是二取空，它就是空的。究竟观察就是叫二取空，这种二取空就叫圆成实，就是圆成实。然后，如果你要对这样一种能取所取的法，你要把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做一个概念做一个界定。就是说，不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存在的，而是说现在正显的能取所取，它到底是外境还是心识呢？我们就说这个是心识，这是唯识，这个是心识所现。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心识作为能取所取的现机；如果从它的这样一种显现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作为现机；如果从它究竟的角度来讲，这个能取所取根本就不存在，不存在。比如说呢，这个方面讲到了一个自明自知的依他起心识是能取，还有一个概念呢，是以外境所取。与执着它的能取来空的，这个是圆成实。圆成实，谁与谁空呢？实际上就是说外境的索取和执着它的能取，这个方面就前面所讲到的遍及所知性当中无而显现的能取索取法。索取法呢是外境的索取法以外境的索取法，就是外境索取。那么就是能取呢是执着它的能取，就是心识。那么就是说这二种法，从究竟的观点来讲是不存在的，是空的。这个空的这个部分就叫做圆成实，这个空的部分叫圆成实。那么实际上这个概念如果不懂的话，就容易把脑袋搞糊涂。那么到底怎么样安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遍及所知性圆成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讲。那么这样一种能取所取，在世俗地当中，在众生没有证悟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山河大地，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能够执着，这个叫做遍及所知性，遍及所知性。但是这个遍及所知性正在显现了当下，它是自性本空，正显现的时候它就是没有的。那么从它的空的这一部分就叫做圆成实性，就是从它就是显现的这个角度来讲叫世俗就叫做遍及所知性。那么从它本来不存在的角度来讲就叫圆成实性就叫圆成实性。所以说如果你要从它的这个迷乱的显现这个角度来画的时候呢，就把它画在遍及所知性当中。那么如果从它显而无自性的空的这部分呢，空的这部分就叫圆成实性就叫圆成实就是这个意思。要如果再打个比喻来讲，就用一条蛇，用一条蛇，用绳子线为蛇的这个比喻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绳子一条花绳，我们在黄昏的时候看到这条花绳，看到这个花绳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一下子就把它看成一条蛇了，实际情况呢这个蛇是根本就没有的，它是无而显现的它是无而显现，这条蛇是本来就没有，它是无而显现。 所以说无二显现这个角度呢，从这个无二显现的角度来讲，对照唯识中当中的教义，这个无二显现的这个层面啊，这个舍的这个部分就叫做啊遍计所知，遍计所知。那么就你不管它怎么样显现，反正它是不存在的，反正这个舍是本来就空的，从它本来不存在的角度来讲啊，叫做原成实，啊就叫原成实性。那么这个绳子是什么呢？这个绳子就是依他起。这个发神呢，就是依他起之性，啊，又是依他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你啊，这个依他起呢，就是它这个依他起，它就是一种这个舍的现机啊，因为在这个论文当中我们看的嘛，就说人取所取的现机就是这个依他起心识。为什么叫现机呢？如果没有这条发神作为现机，就不会有这个舍的显现。实际上，这个舍就是这个绳子，啊，这个舍就是这个绳子，只不过就是把这个绳子看错了，认为是一条蛇，所以这个绳子呢就是献祭。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蛇就是绳子，我们可以说遍计所知性除了心识之外没有其他法啊，除了心识之外没有其他法，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或者我们说这个绳这个蛇本来就不存在，也可以说，都可以说。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就了知了，这个绳子的本性就是依他起的心识。那么就是说当你看错的时候呢，啊，它就是遍计所知性，当把绳子看成蛇的时候，这个叫遍计所知性。当你就是说认知观察到，或者从它的本性来说，或者从你通过你的证件来观察分析得到一个证件，哦，说这原来是一条绳子，原来这个蛇本来就不存在，这个蛇本来不存在的角度啊，就叫做原成实，这个叫做空性，就叫二取空，那，啊，这个二取空的原成实性。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了知这个唯识中的三自性啊，唯识中的三自性，从这个角度啊，从他们自尊的观点，从他们自尊的观点来安立三自性的时候，就是这样安立的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三自性呢，它不是这个所谓的三自性，它不是三个法啊，不是三个法，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三种状态嘛，三种状态。当众生没有证悟空性的时候呢，是完全这个原生实啊。当众生没有证悟，当众生没有证悟这个空性的时候，这个原成实的二取空虽然本来存在，但是呢，在众生面前只是显现遍计，只是现计显现遍计所知性。当你证悟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遍计所知性隐没，原成实显现，啊，原成实显现。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原成实呢，它就相当于一种，啊，平时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呢，从机的角度来讲。你观察不观察，你认知不认知，反正这个空性就是这样存在着，就相当于这个遍计所知性啊。你认知也好，不认知也好，反正它就是空的，它本来就是二取空的。那么从修道的角度来讲，我通过证见，我观察一些万法，哦，原来是空，这个就得到一个空证见，啊，得到一个空证见，这个是相当于我现在虽然还没有现前原真实，但是我现在对遍计所知性观察，哦，原来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就得到一个原真的证件，这个时候只是得到个证件了，然后再修下去，遍计所知性隐没，原真实显现。就是说你要显现原真实，在你显现原真实的当下，遍计所知性肯定是要隐没的，啊，肯定是要隐没的。从这个究竟来讲是完全不存在的法，当然从道位和果位的角度来讲还有一点差别，那是不是究竟隐没这块现？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现前原真实之性，遍计所知性的空肯定要证悟。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实执，现在我们对于三高大地有实执，原成实自性是没办法显现的，肯定是处在遍计所知性的状态当中，啊，肯定是处在它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对它的三自性来了知。实际上就遍计所知性呢，就是完全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的法，然后就原成实性呢，就是它的空二取空的角度来讲，啊，这个方面就叫做原成实性。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所依呢，它的这个现机的所依。啊，就是讲的这个，啊，它的所依呢，就是讲的这个依他起心识。所以说这个依他起心识，我们看这个依他起心识，这个再回到这个比喻上，那么这条绳子，它既可以作为遍计所知，就是说作为蛇的献祭，它是作为蛇的献祭的，它也可以作为原成实的所依处。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蛇和蛇的空，它都是依靠绳子而安立的嘛，啊，都是依靠绳子而安立的。绳子上没有蛇啊，这个叫做绳子上没有蛇，这个叫做这个啊，原成实的空性啊，依靠这样一种依他起心识。然后呢，就是说你的是二取空，这个蛇不存在。当你还没了知的时候呢，你是看到一条，你是看到一条蛇的。所以这条蛇的现机就是这条绳子， 二取空啊，就是说这个蛇不存在了，在这个蛇上不存在蛇，绳上在绳子上不存在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不存在蛇的这个空也是依靠绳子的。所以说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它就是绝对不能空的。按照唯识中的观点来讲，这个不能空，这个空的遍及所知性安立不了，这个空的原成实性安立不了。所以说这个依他起心识一定是有啊，一定存在的。所以依他起心识就是这样。我们慢慢后面学习的时候，还有很多唯识中的这些很多观要慢慢可以介绍的。这个是大概介绍，实际上真正要展开来讲的话，这个三智性它是一大块的那种，整个唯识中的精华都在里面。我们说一下子啊，来自于一堂课根本就讲不完，但是就是说下面还有逐渐还要介绍它。这个地方呢，就初学唯识中的人呢，就对这个稍微有点不太清楚，但是呢后面呢就下去之后呢，好好的就是说去这个啊，就是说是去复习啊，去看去观察啊，可以对他三智性了知，了知三智性之后呢，是要对唯识中他的这样的整个体系就了知了。这个方面就是圣义谛。所以说呢，他的圣义谛有两类，一个是指他的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还有就是二取空。依他起心识和缘成识这两个法就是他的圣义谛，他的世俗谛就是一个就是遍及所知啊，就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如果作为轮涅所有现分之现机的这些心识也不存在，那就成了空中喧哗一样，为此说唯识是圣义谛。他们认为呢，如果作为轮涅所有现分的现机，那就前面我们通过比喻这些都观察完了，就是说这个心识就是现机，这个心识的现机是轮回的所依啊，是轮回的所依，就是讲遍及所知性的所依，也是涅槃的所依，要二取空，然后证悟二取空之后的这样一种圣者境界功德，都依靠这个心识。所以这样一种心识呢，它是轮回和涅槃所有现分的现机。如果这个现机的心识不存在了，那就成了空中喧哗一样，遍及所知性也无法显现。也就是前面分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绳子，你就没有通过绳子而产生的蛇的概念了啊，所以这个就空中喧哗了。那么就如果没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绳子，那么绳子上面的空啊，就绳子上面不没有蛇的这个空呢啊，不存在蛇的这个角度也安立不了了。所以这一切的全部成了空中喧哗。那么就是说是心识也没有，然后遍及所知也没有，缘成识也没有，三个都没有了，全完全成了空中喧哗，这个完全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唯识应该是圣义谛啊，唯识绝对是存在的。对于心识以外一体的无情法，那么依据遮破微尘的理证等予推翻，由此证明外境不成立。那么就对于心识以外的所谓他体的无情法，因为一般的众生就认为心识是心识啊，外面的色法是色法，而且是他体的，这个叫做心识以外一体的无情法的意思。他们就是说是唯识中认为呢，就是说心识以外的一体的无情法是绝对不存在的，外面的这个色法都是心识的本体。所以他们要遮破这种心识以外的无情法的时候呢，是依据遮破微尘的理证予以推翻的。四心论是唯识二十宗当中也有破微尘的理论，六尘扰中尘的这个著名的理论呢，也是在唯识宗当中也是使用，中观宗当中也是使用的。也就是说中观宗破微尘也是通过六尘扰中尘来破最极微的这个微尘，唯识宗它也要破微尘啊，因为它就是外面的微尘色法根本就不存在，他就通过这个方式来遮破，遮破之后就是外面的微尘存在的根据就没有了，他就证明外境为心造。如果是证明外境不成立，只有心啊存在，所以说叫唯识无境，只有心识而没有外境的法。外境法真正的外境的法都是心识的本体。有人不免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么高山围墙、住宅房屋等真实不虚、不可否认而显现的这一切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既然就是说是你的这个外面的外境不存在了，通过破微尘的方子已经破掉了，那么别人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或者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想法。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实实在在显现了这个高山，我们对面的这种高山，还有现在我们的经常的围墙，还有现在我们的这个经常住宅房屋等，这些都是真实不虚的。你再说没有，摸都摸得到，我看都看得清楚，所以不可否认而显现这一切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下面就解释这个唯识的观点了。这一切的一切在外界根本不存在，无情法的自信，然而在迷乱者前却现实存在，犹如迷梦中的现象一般。那么就是说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样高山围墙、住宅房屋等等这些外面的设法、显现的设法，那么一切的一切呢，在外界当中不存在无情法的自信，也就是说这样一种高山房屋的显现，那它是无可没办法遮破的，谁都遮破不了，没办法遮破，显现是没办法遮破的。但是这个显现到底是无情法的设法呢，还是其他的，这个方面讲，那么这一切的这个外界的显现不存在无情法的自性，但是在迷乱者面前，就一般的人不通达为实就称之为迷乱者， 就没通达为神弥勒人面前去现世存在无情法的自信。这个现世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无情法的自信。打比喻讲，比如迷梦中的现象，做梦的时候呢，我们梦到高山围墙，梦到住宅房屋。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做梦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心识在变现，全部都是心识在变现。但是在我们的梦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发现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心识的。我们的梦中登山呢，我们梦中我们就抓住一块石头，用斧头的砸这块石头，哎，我们觉得这个斧头也是真正的设法，所砸的石头也是实实在在的设法，很坚硬。有时候会产生这样想法，在梦中呢，就是说现世存在好像是无情法，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实际情况，当你正在用斧头砸的时候，这个斧头也是你的心，这个石头也是你的心，这一切都是你的心，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一个设法。和这个比喻相同，实际上就现在我们能够就是说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个设法，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无情法的这个设法，全都是我们的心识的变现。但是当我们在没有认知到这个本性的时候呢，我们误认为它是一个设法，我们误认为这个是心识之外的东西，这个不是实际情况。逻辑中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实际情况，必须要通过理证详尽观察，第一步认知这一切的这个设法都是心识显现的，第二步修正，真正的去安住这一切都是心识显现的，一切都是唯识的。人正能够安住在唯识的时候呢，像这样对于这个外境的粗大的这个索取法的执着就会泯灭掉就会泯灭掉。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一切根本不存在无性，现世存在无性法，好像成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被无始以来的实质蒙蔽了蒙蔽，没人在无始轮回当中，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心识，我们甚至于都没有产生过一刹那的怀疑，乃至于他的怀疑都没产生过。所以说我们相信当中这样一种认为外面的法是设法的自信，实实在存在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像这样当然会产生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感觉呢，这个就是设法的感觉。我们在梦中去摸这个石头，我们在梦中去摸这个铁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们在现实当中去摸这个铁块一样，能够产生个冷冰冰的感觉呢？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能够摸到这个感觉，你认为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从这个比喻和理论观察的时候，这个是过不去的。的确这个方面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是处在迷乱当中，我们的思想处在迷乱当中，现在就要需要通过大颠覆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让它回归正道，让它回归实相的正道。这个方面就需要学习，要通过学习唯识中的论点来了知一切是唯识所现的。如此显现的原因也在于明觉本体的心识本来犹如无垢宝珠一般，却被清净不清净的各种习气染料染得面目全非，致使心识显出这样那样的形象，这就叫做依他起心识，与缘起的含义相类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此显现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明觉本体的心识本来犹如无垢宝珠一样，就是唯识中它的中心的教义了。它中心的教义呢，就是说究竟实相当中啊，像这样子我们的心识它本来就犹如就是说是无垢的宝珠一样，没有一点点的垢染，很清净，非常清净。这个明觉本体的心识啊，就是无垢宝珠一样，很清净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有些观点来讲，有些习气有些种子是具生来的，有些种子是就是后染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它本体是无垢宝珠一样的，然后被清净的很多习气和不清净的很多习气，这个方面这个习气呢就像涂料一样就很多习气，清净不清净的习气就像涂料一样，就把这样一种宝珠呢就染得面目全非了。它本来是一个很清澈的无垢的一种宝珠，但后面呢，因为就出现了很多清净的习气，出现了很多不清净的习气，所以说这样的宝珠啊，它就不是以前的样子了。你染成你这个宝珠，你涂上黄色，那个宝珠就显成黄色；你要涂成红色，就显成红色。所以说，这个红色和黄色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但是它显的时候就显成这样了，就显成了这样一个面目全非的样子。说致使心识显出这样那样的形象，这个叫做依他起心识。也就是说，从究竟的实相来讲，这个心识是非常清净、非常明亮的。但是后面呢，就是通过习气显现的时候，它就是个心识，这个心识就显的时候呢，它就就是说显出了样子。如果你是不清净的轮回的习气，就显现出六道的样子来。比如现在我们显现成人道的样子啊， 显现在人道的样子，实际上就是我们心识当中，我们通过很多习气，就在阿赖耶识，在这个最明显的心识上面，人道的习气它开始成熟了，人道的习气开始成熟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识就显现成了这个人道的样子。我们的心识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习气，我们的心识上面还有恶鬼的习气，还有地狱的习气，还有旁生的习气，还有成佛的习气。那么这些习气谁先成熟，你就显现这样。所以我们相信上虽然有成佛的习气，如果他的力量不够，他不成熟，或者他的障碍没有遣除，他就显不了就是说是这个登地啊成佛的这样一种习气来。那么就是我们像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地狱的习气，如果这辈子我们人的习气用尽了，他暂时隐没了，地狱的习气一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心识就会显现地狱的样子，我们就想见，我们就按照这个平时的说法就说堕地狱了。堕地狱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识上面的这个地狱的习气显现了，心识显现成了地狱的样子，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堕地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清净的习气，不清净的习气。还有一种是清净习气，清净习气呢，比如说修持这个极乐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后面真正往生了，这个方面就是清净的习气。它心识的不是这样的，心识它是完全透明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习气呢，它是一个清净的习气。清净的习气呢，就是说是它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显现的时候，成熟的时候呢，它外面就显现很广大的极乐世界，很清净，很悦意，很安乐啊，得到证悟啊。像这样证悟也是一种习气。像这样证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它就获得圣者的果位。这个方面就是说，清净的习气，清净的习气都犹如各种染料一样，把这个就是犹如水晶球一样的一种，把心识染得面目全非了，致使心识显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形象。这个叫做依他起心识，和缘起的含义是相类似的。那么依他起和缘起是相类似的，为什么叫依他起呢？这个名词上的依他起就依他而起，这个他就是因缘，这个他就是习气，就是说我们的心识你显现成什么样子，你是依靠其他的习气而显现的。他自己呢，就是说没有一个自信的身，没一个自信的身，就是他心识的本性来讲，你要让这个心识显现成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心识是显现成了人道的习气了，我们坐在经堂当中听课，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的，就是说这个习气就是我们听课的习气成熟的。现在我们显现的这个一切的情况，是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听课的清净习气而起的，所以说叫做依他起的心识。这个时候依他起的心识，我们不能够单纯的理解成一种心识的状态。实际上这一切的房屋啊，这一切的这个情况，听课的这个所有的境况，都是一种依他起心识，这个叫做缘起，和缘起的意义非常相似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依他而起，缘起也是依他而起，依缘而起啊，依缘而起叫缘起嘛，所以依他而起这个依他起心识。所以说像有什么样的因缘，有显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叫做中观当中所提到的缘起意。唯识中当中的依他起的就是和这个缘起是一个意思的。他的心识本身它是个清净的，但是你的心识显现什么样一种显象呢，要看你是受到什么样一种因缘的影响，受到什么样的习气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习气你就显现什么样的心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清楚啊，你就是流转的原因和你能够解脱的原因。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不清净的他太多了，不清净的他又不清净的习气太多了，像这样你就会显现不清净的这个地狱啊这些方面。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清净的他多，那就是说你往生极乐世界的习气多，你菩提心的习气多，像这样的话你就逐渐从这样一种不清净的依他起当中解脱出来，你就获得清净依他起。清净依他起显现之后呢，你就显现上面，你相续当中就入小乘道了你又入加行道了你又入见道了，然后你就得到实地了，你就成佛了，全部都是你相对当中这样一种清净的习气不断累积而产生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很清楚的认知啊，这个修道很大一部分就是自己，完全靠自己的。你要把你自己当中的这个习气从不清净变成清净，你要真正获得解脱，你必须要在你的心识当中你种下这个就是说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的心识的这个习气，否则的话根本就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这样一种心识显现的状态的。下面是进一步介绍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串习的力量啊，如同长久串习贪欲恐怖不净观等一样，以无始时来久经熏染的习气作为缘，造成心识显现为身体受用住处等千状万态的事物。然而愚痴凡夫全然不知，这实际上就是自性的本性，反而认为外境在那边，内心在这边，所取能取各自分开， 互相隔离，真实成立。其实这并非事物的本相，完全是一种变计妄执或错乱幻觉。好事不了之，梦中的大象为视线，而视为外界真正的大象一样。啊，我们这一段讲的这个很多精要，都是很多这个的确很多很多这个窍诀都在里面的。那么就打比喻讲了，就好像长久串习贪欲，那么一个人贪欲心很强，他相续当中长久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事物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再串习的时候，他的相续当中这样一种习气就慢慢强起来了。慢慢强起来之后，当他的这样一种习气很坚固的时候，他首先就会出现幻觉，啊，出现幻觉，在真正的就是在这个眼前就看到一个人来了，就看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来了。再串习下去，真正就会出现，啊，就会真正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对境。这个方面就是从这样一种总相变成自相了。串习恐怖也是一样的，串习恐怖了就是说一个人很害怕，比如说我们再打前面这个蛇的比喻啊。啊，蛇的比喻，那么就是说在黄昏的时候呢，看到这条蛇，实际上是一条绳子嘛，实际上是绳子。那么当你看到的时候，本来相续当中就对这个蛇就有一种具身的一种恐怖，啊，突然之间你开门看到门口一条蛇的时候呢，这个蛇一下子就非常恐怖，很恐怖。然后呢，越恐怖越自己吓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越来越恐怖，越来越恐怖，就感觉这个蛇在动，它慢慢开始动起来了。再一串习的时候，这个蛇就过来了。就这样的一种串习，就在短时间当中，这个就有这样一种效果了。短时间这个串习，这个恐怖就会有这个效果了。还有就是说，你在晚上走夜路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不是一个鬼蹲在那儿，或者是不是一个强盗蹲在那儿？你再串习的时候，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最后就是把自己吓死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串习，这个恐怖也有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又是在轮回当中短期的串习啊，一刹那串习就会变成这样。那么如果长久串习的话，它就会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完全变得实实在在。然后串习不净观，小乘修不净观也是这样的，首先就是纯粹的是脑海当中去观想啊，观想就说这个不净观想，这个啊就说这个白骨，那么就观想完之后，首先是对脑海当中观想，后面就慢慢就是真正在自己的境界当中，整个这个白骨啊，充满了整个大地。他观想的是也是一样啊，一具白骨，然后这个白骨充满我的床，白骨充满我的房子啊，充满这个山沟，充满国家，充满世界。像这样的最后修成的时候，一看到处都是白骨，全都是白骨。像这样的话，就他的白啊，他就白骨观，他不净观修成了，他就不会产生贪心了。他通过这个整个一切都是白骨，然后就说是这个泯灭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还有就是在这个在其他的经典当中，在这个有个大鹏展翅吧，有一个大圆满的教法当中，这个作者也是打比喻。以前我们讲过，就是龙树菩萨的弟子，龙树菩萨教他的弟子观修，那龙树菩萨弟子不知道怎么修法，龙树菩萨说你就观修头上长角，你观啊，坐在山洞里观，观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相应了，慢慢就角就长起来了，有牛角长出来了，越长越大，越长越高，最后就出不了山洞了，后面怎么办啊？就是说上次说龙树菩萨，你再观，把它观小，观没有，它又观又观又没有了。所以像这样，它观的角这个不是假的，但你别人摸得到的，然后别人摸得就是很就坚硬的这个感觉都有的。还有一个如意院以前一个老妇女呢，她就说观想自己是老虎，后面真正就是观修成熟之后自己变成老虎了，然后就把整个这个人都吓跑了。这个故事也是有，这个方面就是说你如果长久串习的话，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是可以的。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观想，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这个方面心的力量它很强。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你这个白日做梦，你这个做的想有什么用呢？但实际上就是说，只不过你的习气不坚固而已。如果你的习气坚固，什么都可以出现，都是可以出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么大的一座山，居然是我的心变的，这个我们觉得难以忍受，啊，难以就是接受不了。须弥山这么高，是我的心。这个大海的水这么多，这个是我的心，这个可能吗？啊，这个根本不可能。但是呢，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的，就如同串习贪欲恐怖不净，这些就是串习贪欲恐怖不净观，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通过这个比喻，再就是说是推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以无始时来久经熏染的习气作为源。实际上，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习气是很多很多习气，就是说串习了很多生世了。或者就无始以来，就是说久经熏习的这个习气作源了，造成心识显现为身体。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心识显现的。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心识显现的，那么就这个无始以来这个习气非常稳固，它已经很稳固了，很稳固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好像就是说它的势力很强的时候，自然就显现为身体了。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个人民币这个受用，或者是像这样很多这些东西，这个是心识变现的。还有这个住处，我们的房子，我们用钱买的8000块钱的房子，这个是心识变现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千状外态的这个事物啊，全是心识变现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真正去了知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无始以来有这么强的这个习气作为源，绝对可以变现出来啊，完全是可以变现出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不能够认为啊，就是说你心想一想肯定不行，但你短期一想肯定不行的。但是这个我们的身体一生一又一生的显现这个身体，它这个方面的习气是非常稳固的，它的习气已经非常稳固了，所以说它不需要什么功用，它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这些在金砖论当中他也是讲过，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情况的。第一个他对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是要把我们内心当中这些短期的对峙，短期的通过心相续当中显现的东西对峙掉，比如说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啊，各种各样一种这个观念，各种想法，首先对峙这个，或者就是说不净观的显现的这些白骨啊，对峙这个，然后把这个对峙完之后呢，把这些泯灭之后呢，再去泯灭三河大地啊，就是说是这个弥勒菩萨也讲了，毛婆们也讲了，这些都是无始以来的习气变化的显现，上面是非常坚固的东西，显现上非常坚固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要使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把它相续当中显现这些法的这个习气种子它能够动摇。所以说你要花很大的功夫，最后这些三皈大帝才能够隐没的啊，不是说随随便便隐没的，就是说力量弱的先隐没，力量强的后隐没。啊，力量强的后隐没，所以说一个铁块这么坚固，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心，只不过它的这个习气比较稳固，啊，这个显现铁块的这个习气比较稳固而已。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觉得它很稳固，那么其他的东西它就不稳固。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不稳固的东西，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差别。实际上除了习气心识之外，没有其他法可以存在的。然而于是凡夫呢，全然不知这个就是自心的本性。反而认为呢，这个外境是在那边，啊，内心是在这边，索取和能取是完全分开的，互相隔离的，真是成立的，真是成立一个外境的。其实这个并不是事物的本相，我们已经完全错误认知了，完全是一种变计妄执或者一种错乱幻觉，就好像不了知梦中的大象，啊，是自现的，这个梦中的一条大象这个是自现的，认为这个外面真的有个大象，啊，我们就摸大象，或大象来了，我们开始逃跑。像实际上嘛，这些都不了知，这个是自心显现的啊，全部都是自己的一个心识显现出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会去就是说呢，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在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错乱幻觉的状态当中，应该想尽办法来回归真正的自相，回归本性的就是在于就是说在的静静的去闻思这个论点当中所表全的意义，真正产生个定解之后呢，去观修，最后就回归自心了。如是二取正在显现时，依他起心时的究竟本相，不会超离证明自知。仅此一点，从二无我的本凡体而言，已完全探究到了真正圆成时本相的堂奥。那么就是说，如是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遍地所知性啊，这个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依他起的心时的究竟本相，不会超离证明自知。那么你的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二取就是心时的显现嘛，这个依他起的心时作为现机。显现了二取，那么就正在显现二取的时候呢，依他起心识的究竟本相，不会超离证明自知，啊，不会超离证明自知。仅此一点，从二我的凡体而言，已完全探究到了真正圆成是本相的堂奥。那么这个地方有个二无我，啊，二无我。实际上这个地方的二无我和二取空啊，它就是一个含义了，啊，一个含义。实际上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说唯识中，他要抉择二我空，他要抉择二无我。但实际上觉知的二无到底是什么呢？除了这个遍计所知性当中的这些二取法之外，没有一个二无。除了把二取空觉知为就是说空性之外，没有一个二无，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唯识中的二无我，它为什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说遍计所知性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自相，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像这样就叫二取空。那么二取空当中这个法呢，一部分啊就是人我，除了人我之外就是法我，所以说这些人我也好，法我也好，都只是存在于遍计所知性当中，都只是存在于二取当中。所以说二取空就是二无。那么就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呢，究竟来讲， 那么依他起的心识究竟的本相不会超离自明自知，所以说这个自明自知的依他起心识它是不变化的，而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正在显现的是空的，说仅此一点呢，就从二我的繁体完全可以探究到真正原成是本相的堂奥啊，唯识中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二无我，你了知到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离开，他就是说依他起的心识没有离开，没有超明自明自知，从这一点啊，仅此一点从二我的繁体而讲，就完全探究到了原成实了，所以原成实就是二无我空，原成实就是二取空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真正原成实本相堂奥已经探究了。如果详细分析心识显现形形色色万物的道理，首先务必要从八十句之理入手，方可弄得明明白白。为此当从无着菩萨的论著中了解有关八十句的深入细致的论述。那么如果我们要详细分析心识显现形形色色万物的道理的话，那么肯定必须要了知八十句啊，就是了知八十，八十句就是说从眼识来自于阿赖耶识之间，八十句句就是聚集的意思，那么心识是聚集的本体，所以称之为八十句。那么就是说要从八十句入手，可是才可以把就是说是阿赖耶识显现万物把这个问题搞得清清楚楚。无著菩萨的论著呢，无著菩萨写了很多论著，根本的论著是瑜伽师地论，但这个方面的瑜伽师地论呢，有时汉地说是弥勒菩萨造的，藏地说是这个无著菩萨造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有其他的这样这个色大成论呐、啊，还有就是继续写了正教论，这方面都是讲的这个唯识中的观点讲的比较多的。从这个地方面呢，就说是从无著菩萨论点当中了解有关八十句的深入细致的论述。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第八十。第八识呢，就是说这个依他起第八识，它是一种根本识，啊，根本识。那么从这个根本识当中显现其他的识，其他识叫转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七识啊、六识都是从第八识当中显现的，习气是聚集在第八识，然后第八识当中显现其他的一些其余的识。啊，这个方面在唯识中论点当中都是这样描述的。由此可见，如果对各论中所出现的有关依他起是圣意还是世俗的说法要点一窍不通，这势必会像八八杂草一样，心里杂乱无章，混成一片。那么由此可见呢，如果对个人当中所出现的有关依他起的描绘啊，是圣义地，依他起是圣义地，依他起还是世俗地，对这样说法要点一窍不通的话，啊，就是自己的内心就会像个八八杂草一样呢，就心里杂乱无章，混成一片。那么这八八杂草呢，实际上讲就是兔屎草啊，就是现在我们就说有兔屎草，兔屎草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很乱很乱的。啊，就互相啊纠缠在一起的，分不清楚头绪的这个草，就叫兔屎草，啊，就兔屎草的比喻呢，就是说，有的说心像兔屎草一样，实际上就是说你的没有头绪，很杂乱，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你的，就是说你的思路就会像那个八八杂草一样，杂乱无章，混成一片，根本不了知这个依他起的这个观念的地方。下面呢，全真波哥们就他分析一下，那么这个依他起到底是属于？啊，就是说是这个圣义地还是属于世俗地呢？实际上，依他起如果从究竟实相意义这一立足点出发，则可归属于圣义的范畴；倘若从现象的角度来衡量，则可设于世俗地之中。那么，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呢，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现机嘛，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如果从它究竟实相的意义这一点出发，它就属于圣义地了。啊，从这个究竟实相，它的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你完全从他的自明自知的心识这一块来分析的时候，从他圣义地这个角度，从他的究竟实相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依他起当然是属于圣义地嘛，啊，就是属于圣义地。那么如果从现象的侧面已经显现了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它就已经显现成了这些万事万物了。万事万物这个显现的时候，它没有离开过心识，所以说如果从这个现象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啊，它可以包括在世俗地当中。比如说前面的这个二取啊，前面的这样一种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说这样一种外境的法是心识还是外境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显现的法是心识，就是依他起的心识它显现的，所以说离开这个心识之外呢，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法存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就可以包括在世俗地当中。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依他起心识是到底是圣义地还是世俗地呢？如果你要从它的究竟实相的角度来讲，可以把依他起画在圣义当中；如果你要从它的显现的角度来讲，可以画在世俗地当中，都是可以的。这是关键的意义啊！我们借这个地方就给我们做了提醒，这是关键的意思。这个理解之后呢，就了知了唯识中当中依他起它到底是属于圣义还是世俗。 唯识宗认为，即使断除了非心自性的一切课程，然而自性光明的心识，甚至在佛地也不会消失，而依旧作为显现刹土于色身的本机。唯识宗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即使断除了非心自性的一切课程，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课程呢，它不是心的自性啊，一切的这个课程法不是心性，不是心的心自性，心的本性它就像水晶珠一样，就这样的。但是呢，自性光明的心识，它这个心识是自性光明的，甚至是在佛地也不会消失的，仍然可以作为显现刹土与色身的本机，它仍然是作为涅槃法的机。当然，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一切的就是说是这个不清净的法显现的这个心识叫不清净其他起啊，不清净的其他起呢，像这样的话，总的来说，大部分来讲，它是属于这个轮回法所设的，这个方面是完全是需要。就像擦这个珠子一样，必须要需要擦干净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清净其他体，清净的其他体呢，就象征的话就是说擦土的习气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修道的这样一种证悟的习气啊、智慧啊等等，这个都是属于清净其他体。清净其他体呢，它虽然也是就说是这个不是它心的本身呢，它是一种习气，但是呢，它必定是修道过程当中必须要依靠的，而且最后在成佛的时候呢，成佛的习气啊。它也是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而显现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甚至在成佛的时候，它也是不会消失的，作为依旧作为显现刹土的本机，清净刹土的本机，就是说是自现的刹土嘛，还有就是佛陀色身的本机，都是来自于这个就是说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心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很清楚的，唯识宗他的这个心识是在圣义地当中存在的。为什么中观宗一定要破呢？入宗论当中破这个依他起心识，破他的这个原识，为什么要破呢？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个心识呢，不要说其他地方，乃至于成佛的时候不会消失的，是不乃至于成佛的时候，这个心识，证明自知的心识都会存在的。所以说它是一种圣意有，如果是圣意有的话，你对它的执着就无法打破了，没办法打破对它的执着。所以你如果不打破对它的执着的话，就没办法证悟真正的这个见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要打破他对依他起心识的执着，当然这个是一种法执了，这个是一种法执，不管是你是人执也好，法执也好，反正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万法有丝毫的执着，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现见就是说见到的智慧，没有办法现前见到的智慧，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这个方面就是唯识宗的讲法是这样的。那么从一些角度来讲的时候，比如说在讲唯识在讲其他的这个三藏法门的时候呢，按照就是说了觉的观点来讲，最后的这样一种心识它必须要转移的，心识本身要转移，转移完之后呢显现智慧，那么就是在佛地的时候呢只有智慧而没有心识。那唯识宗说呢，这个心识在最究竟的时候呢它是不消失的，它还有的它会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机继续存在下去，这个也是二者之间的有个不同的地方。唯识宗唯识论是满以为至中的二无我已经十分完美了，原因是他们已将以遍计法而空与无本性身等许为法物。那么唯识宗认为自己的二无我已经非常完美了已经很完美了，已经行于中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把遍计法空的这一部分以遍计法而空呢许为法物。因为就是遍计法当中，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遍计法当中呢，还有人我和法我嘛，他是把所有的遍计法都抉择为空的，这个方面是抉择为法我了。他认为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什么可空的了。还有呢，就是无本性身，无本性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依他起它是无本性身的，它是无本性身。那么什么叫做本性身呢？本性身就是我们在讲入宗论的时候所提到的自身、他身、共生、无因身，这个叫做本性身或者叫自性身。他就觉得这个是依他而起嘛。这个是依他而起，依他而起就是缘起，如果是缘起就是无本性身，他已经觉得到了无本性身了。依他起就是说依他起空呢，他就是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本性身，那就成许为这个依他起空。但是我们就说依他起的本性到底空还是不空，依他起的本性它是不空的，依他起的本性它乃至于成佛的时候都会存在的都是会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唯识宗的空和这样一种自空当中的空有时候解释的时候稍微一点不一样的地方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三藏法呢，在讲空的时候呢，他最抉择的时候就抉择没有，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二取空，二取空它就是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就叫做这个就叫做二取空。 啊，如果说是你的一他起本空啊，一他起本空，它理解成啊，如果是一他起本空的话，那么就和这样一种这个二取空那个空是一样的，所以说一他起本性不存在的，它就不能这样程序，这样程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们觉得呢，就说是这个遍及所知性已经觉知为空的，还有一他起的这个是缘起，无本性生觉知为空的已经够了。他就说一他起的心事本身虽然不是空的，但是呢，无本性生已经可以安立一他起本空。而且他其实是这个无自性的，他就从这个方面的案例，就案例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他就说无本性生，一切的这样的生是就依他起生，不是说是本性生，他就觉得已经可以了，足够了。可是当用中观理来观察分析时，就会发现，由于他们承许承认现机心识真实存在，因而并未彻底圆满法物的法相，只是相近的法物而已。如果用中观的真理的观察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因为他们自己承许这个现机的心识，就是依他起最究竟的这个现机心识，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呢，对这一块还没有真正的觉知为空性，所以说还没有彻底圆满法我的体相。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法呢，已经觉知为无我了，但是这个法你还保留了。中观中就是说，你为什么把这一块保留下来？这一块也必须给我觉知。所以说如果你不觉知的话，你这种法无空就是相近的法无空啊，不圆满的法无空。他你对这个法你认为它是不空的啊，实际上就是说认为这块法它是实有存在的，这块法是有存在，这个实有这个部分就叫我，实有就是我们自信，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你这个你对这个一他起这一块如果不觉知空的话，一他起就成了法我了，一他起成了法我，就是说法无我啊，这一块就没有觉知完，那就没觉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相近的法物。所以说中观中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唯识中，就说是这个一直观察观察，穷追猛打，最后呢就一定要把你觉知为空性。不是说月尊菩萨对这个唯识中有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把你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保留了这个，你在抉择究竟实相的时候，如果你保留了这个一他起心识，你没有办法抉择圆满的法物。你如果没有办法圆满觉知法无空，你怎么去见到？你怎么修持圆满法无？怎么见到？所以像这样的对比，就是说是悲心引发的一切的众生，如果你要真正的获得大乘的这个见到，你必须要彻底的修法无。而如果你在内心当中，在你的内心深处，现在居然还保留了一块，那这个法我没有被破除掉，那是不行的。所以中观中认识，一定要把你这个法我彻底的破除。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觉知究竟实相的时候啊，究竟实相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这一宗派主张，只有通过兢兢业业的修持二正两道，才能成就转依五智本性的佛果。那么这个又是就是说唯识宗的主张了。这一派主张，唯识宗主张，通过兢兢业业的修持二正两道，有修持福德正两和智慧正两圆满的道，才能成就转依五智本性的佛果。他认为我们这个宗派可以成佛的。那这个是这个唯识宗是这样讲的。但是在这个一些这个大的论点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功德藏论。啊，这边公正的在功德藏论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观派的当中讲，那实际上你如果不改变你这个见的话，你没办法成佛。不要说成佛乃至于没办法获得见到，乃至于没办法获得见到的。但是呢，唯识宗他至终认为呢，我这样修下去可以成就佛果。当然，这个方面是一种不了义的说法，啊，就是唯识宗的论是在安立在接引他的这个所话的时候呢，他肯定要说我这个法修下去，你可以成佛。他不会说我这个法不能见到，我这个法修到最后你不能见到，他肯定是没人去修了。但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他不有没办法见到，为什么要让有情去修呢？这不是欺骗众生吗？不是欺骗众生，就一部分众生他只能够通过这个见屈入于大乘。那真正按照金钻论的观点来讲，他的就是说修持唯识宗啊，修持这个唯识宗，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最多可以达到家行道当中的忍位。忍位呢，我们在学金钻论的时候，他就说善助唯识。那一位就是善助唯识位，善助唯识位，如果你能够善助唯识，再进一步的修下去，再进一步的打破，就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四第一法位。到四第一法位的时候，实际上四第一法位它是最接近见到的。在四第一法位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在这一位当中，在四第一法位当中，要来就是说是通达，来修持，就是说是这个二就是究竟的空性的转向，你必须要修持。修持成熟之后呢，一刹那之间到见到， 你察到见到，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是唯识中的这个修行者，如果你一直不转变的话，你就没办法登地。你按照这样一种修法修下去是无法登地的。但是就是说这样真正修下去会不会登地呢？真正修下去会登地，会登地的原因就是说，当你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上师也好，或其他的这样活菩萨也好，他会告诉你转变你的见解的方法，让你打破对心识的执着，让你真正的觉得到离系空。这个时候再修下去就可以见到了，就是说你修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或者说即将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是说就会告诉你啊，你要舍弃这个依他起的心识，你要把它去这个空性，所以还是可以修下去，还是可以啊真正的成熟。这是从总体来讲的讲。那么其他一些地方讲的是，你不能见到，就是说如果你这样不放弃、不转变你的见解的话，是乃至于没办法见到的，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讲，这些主啊，就是说这宗派主张是这个意思。啊，通过这样兢兢业业的圆满二正两，可以成就转移五智本性的佛果。转移五智本性的佛果，这个就是讲的最究竟的佛果了。啊，就是说是这个转移五智本性的意思，就是说在唯识中当中也是讲，或者在从总的角度来讲，转八识，就是说必须要把八识转成五智。啊，转八识为五智，或者有的地方讲转八识为四智。啊，有些地方讲五字，在这个密宗当中讲五字比较多，或者部分人们记得观点当中呢，也可以转五字的，啊，可以转五字。那么就是说把八十转成五字，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转八十为五字，就转一，就怎么样转呢？就是说前五十，啊，前五十色识啊，就是眼识乃至于身识啊，这个前五十转成成所作智，啊，就是说前五十就转成成所作智了。然后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第六识、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六识它就转移，最后就成佛的时候就成妙观察智。然后就是说是在这个第七识，第七识转移的时候呢，就转成平等性智，啊，第七识转移。然后呢，就第八识呢，啊，就转成个妙观察智。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地方讲了五智，他只有八识就转成四智了，还有一种就法界体性智。还能把法界体性智，实际上就是说在金装论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金装论当中一些朋友看不到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八识转成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佛智的时候呢，最后第八识转佛智的时候，这个时候从他的这个法身的侧面转成了这个法身的侧面，它可以分两类，法身可以分两种，一个是从空分来分，一个是从明分来分。那么如果从空分的法身呢，从空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空分的这个侧面就叫做自性身，啊，平时我们讲自性身，从明分的这个角度讲就叫法身，所以法身它可以分为自性身和分为这个法身两部分，佛身两部分。所以说呢，在转移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转，啊，可以这样转，就是说是一部分呢，就是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从它的自性身呢，从它的本性身呢，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啊，可以自性身方面，而不是自性佛法身。就自性身方面，就是讲到他的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法界体性智，啊，自性身方面是法界体性智。然后法身的方面呢，就获得，就说是大圆净智。他所以说五智呢是这样分的，才法身方面分两个，所以说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八十转五智，啊，八十转五智是从这样转的。但是如果从金钻论他的宋词啊，从他宋词来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只有四智，没有五智。啊，只有四智没有五智，只有大圆净智没有法界体性智了，就是最后这个阿赖耶识转一啊，变成这样一种这个大圆净智啊，就直接就是这样，在宋词当中都是很明显的。这个方面最究竟的时候呢，转一啊，就把八识转为四智，或者转五智，或者佛果。在世俗地面中，菩萨要心怀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大愿，披大铠啊，大盔甲。久经无数劫，再三历历修行无量无边二正两道，从而证得一切自知的果位，满足所化有情的心愿。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描述唯识宗或者广大行唯识宗他在道次第方面的一种修道过程。在世俗里面当中呢，菩萨首先要发心啊，首先要心怀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大愿啊，发起这样的大愿，披上清净的大铠甲。然后呢，就是说中间历经三无数劫，或者七无数劫，或者三个无数劫，再三历历的修行无量无边的二正两道，最后功德圆满之后呢，证得一切自知的果位，满足一切所化有情的心愿，成佛之后度化众生。然而这并不是仅仅历经一生一世就能一蹴而就的， 心相续的功德需要循序渐进，最终方可圆满具足一切智慧功德。那当然就是说是从发心到成佛，这个不是一生一世就能够一蹴而成就的。那么因为是显宗道嘛，显宗道当中不提一生一世就能够一下成就的。那么就是说是不是一生一世就可以一蹴而就，心相续当中的功德需要循序渐进，最终方可圆满具足一切智慧与功德。那就是这样的，广大行派的这一宗旨合情合理，因此必须以这样的名言安立方法奠定牢固的基础，再进一步拓宽广大的轨道。那么就是前面从在世俗地名言中乃至于最终方可圆满具足一切智慧功德，这个广大行派的这个宗旨呢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你这个这个唯识宗方面他对于其他起的心是有实质，中观中要做破斥，除了这么一点点之外啊，除了这么一点点之外呢，其他的唯识宗他所安立的整个从发心到成佛之间的广大行者修持的方法全部是一模一样的，都一模一样。所以说不中观中你要需要这样修，唯识宗也是需要这样修的。所以说像这样广大行派的这个宗旨合情合理，不分那么切，就是这种意思，从发心中间积累资粮成佛救度众生，像这样通过大悲心贯穿整个修道的始终啊，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一模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合情合理的，所以说必须要有这样名言的安立啊，就是这样的名言安立方法来奠定牢固的基础，进一步的拓宽广大的轨道。我们要明白众所周知的无着菩萨所开创的广大行派是所有大乘不可或缺的一大关要。那么就是说众所周知的三地菩萨呢，就无着菩萨显现上面是三地啊，三地菩萨无着菩萨所开创的这个广大行派是所有大乘不可或缺的一大关要啊，从他的这个安立这个修道啊，这些这个菩提心的方法，这些所有大乘的这个关要。唯识宗的这一法理作为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意啊，真如本意可以说是千真万确啊，但美中不足的是始终单着自明心识的自信诚实存在，这一点实属所迫。那么唯识宗的这一法理呢，作为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意是千真万确的。什么叫做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性呢？因为这样一种真如本意它可以分两种，一种就是圣意的真如本性，第二是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性。唯识宗的唯识宗的这样一种心识，自明自知的心识，不能作为圣意地的这个真如本性。所以说呢，你要抉择圣意地的真如本性，你必须要打破这个实质啊！啊，中观宗他抉择的是圣意地的这个真如本性，所以说要把唯识宗的这个唯识观点破除掉，然后呢抉择空性。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性，在世俗地当中，一切唯识所现、唯识无尽的这个观点，它完全可以作为一切世俗名言地的观点的顶峰。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意，就从这个方面来抉择的时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点过失。但是呢，就美中不足的是呢，这个宗派唯识宗所单着的自明自知的心识，就是自信诚实存在，在圣意当中存在，这一点实属所迫。所以说呢，中观宗是站在圣意的角度，对他的这个依他一心识做观察、做破斥的。关于内外道对此二谛的各自观点，以下行文中也稍有阐述。在此只不过是简单扼要的叙述的二谛的观点而已。那么内道的、外道的二谛的观点，在下面的行文当中也是有阐述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只不过是简单扼要的叙述了一下二谛的观点而已。那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已经得到很多东西了，对外道的这些安立的方式，尤其是小乘的、唯识宗的这些安立的方式得到很多。但是后面呢还要讲中观宗的二谛啊。会浅多言有何用？如命诸根之本源。摄政各宗生要会是天鹅与谁取辱，此为暂停记。那么暂停记呢，就是说这些大德在写论点的时候，有的时候中间需要休息，他就写一个宋词，是作为暂停记啊，在这儿就暂时放一下。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会浅多言有何用？如果你没有智慧，你的智慧很浅，你说的再多抓不到关要，你说的再多都是没有用的。如命诸根之本源，就是后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写论，你如果要这样讲论的话，你必须要抓住核心。抓住根本啊，抓住根本部分的意思就是说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抓住根本的。那么就是说如命诸根之本源什么意思呢？这个诸根呢，在这个俱舍论当中讲有22根啊，22根这个叫诸根。那么22根当中的命根啊，就是所有22根的本源，或者就是说命根就是所有21根的本源，命根就是最主要的。如果有了命根啊，有可以有其他根，如果没有命根也不会有其他根啊，就是这样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命诸根之本源，如果你抓住了命根呢啊，你就说是抓住了一切万法的核心啊，这个就是如命诸根的本源，意思就是这样的。 特证各宗各宗生要会，所以说呢，在写论的时候呢，你也必须要抓住各宗各派的这样一个根本，要抓住各宗各派的命根，那么你如果抓住了再去叙述，那就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说，特证各宗生要会，那么你就能够真正把这个核心抓住之后呢，就能够彻底的证悟了达各宗各派最为深要的智慧，啊，就能够让后学者真正能够得到很大的受用。是天鹅与谁取这个也是个比喻啊。就好像天鹅，它有一种能力，它有一种不共的能力。它如果把这个水和把这个牛奶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天鹅的这个喙，它的嘴巴，它像天鹅这个喙呢，它就能够把它的嘴巴放进去之后，它就把牛奶喝完了啊，最后剩下清水，它有这样一种功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很多教法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啊，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必须也要这样一种智慧，你把它的根本取出来，啊，其他的就不要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具有殊胜智慧的表现。我明白的意思就是说呢，应该有这样去分析啊，就是说内外各宗的这样一种这个要义啊，必须要把要义抓出来宣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个不必要的东西，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这个都是可以的，是吧？此为暂停记，今天要讲的这个话。今天时间够不够？